会觉得大声，太大声。
还好，我听得很大声会怎么样吗？我可以忍受。
我就是不希望你忍受。哦、
是 ，OK OK
OK
OK，
好，这就是片头乐。
OK，
对，然后哦，这就代表我们已经开始录音了。
好的，
你会紧张吗？
还好还好，
毕竟你已经是我的长辈。
好，还好不会很紧张。
嗯，最近忙吗？
最近忙吗？有一点小忙吧，
就是也一样是工作的关系，还是生活琐碎的事情
都有。哎、欸，工作当然也占蛮大部分了、
啊。那你觉得你的工作跟一般的所谓的那种小说作家或散文作家有什么差别？
差别就是我们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跟别人沟通，然后跟制作人啊、跟导演啊、演员啊讲一大堆剧情什么的，所以。对，就写小说应该不用吧，在家里写就好了。对，
好像是这样。还有，
对啊，我们
不用跟人家讲理念。
对对，我们要常常出去说服别人这样子。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你有时候会不会像一个 sales 的感觉？
其实还蛮像的，
就是你要必须要一直推销自己的故事。
对，其实还蛮像的。
通常会是帮人家打工吗？还是说，这个感觉就是说，你一直心中有一个想要完成的剧本之类的？
每一个编剧心里都有很多剧本想写吧，但对啊，为了生活，你必须帮电视台、帮制作单位写剧本，
打工啊什么之类的。
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吧。他们不是只是单向的，你要接受人家给你的指令啊，你也要反馈给人家你对于他们提供的题目啊的想法，所以本来就会彼此撞击了。所以如果你要说打工，好了，这也是一种打工，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你所谓的撞击，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一种会被单方面的压迫吗？会有这种状况，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发挥的状态。
当然，如果你遇到很强势的人。会啊会啊，那你就听他的话嘛，他有付你钱就好。
哦，对，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就不会就是说、啊、哦我就跟你抗命这样子。
没有必要啦。
好，那我们先做个开场齁。
OK， 欢迎。刚刚在干嘛？
刚刚在闲聊。
我以为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啦、啊、对、哦。好，欢迎收听恰吉老罗的演员日常。大家好，我是老罗，在我眼前的是。
大家好我叫小刚。
好，小刚是一名编剧。这样子，然后呢，我去年有跟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样，然后因为我在跟小刚工作之前呢，有经历一个另外一个编剧工作，那个编剧工作几乎毁掉了我的三观，这样子，当时我就觉得说，哦，我是不是不应该再写剧本了？这样，直到呢，我就是遇见了小刚，那小刚他当时就是我在跟他工作的时候，他不大怎么理我，这样。他大部分在我在写剧本的赶进度时，他只会写说你最近写的怎么样，这样，那我就知道他可能在催稿了。但是呢，他因为跟他工作的关系呢，我觉得我有慢慢的被恢复，就是我的信心啊，或者是说我想要发挥当时的那个创伤呢，有渐渐的被抚平。在这个跟他工作完了之后呢，经历了一年的低潮之后，我就才鼓起勇气，我们想说请小刚来跟大家聊一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编剧到底在干嘛。因为我之前这个节目这么长久以来，好像还没有请过真的编剧，最多就是薛朝辉导演。好，那薛朝辉导演最主要是要可能就是在讲他的这个入围金钟奖的心得，或者是他在创作这个剧本的一些心法。那并没有，就找我们找到一个专职的编剧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样子，所以欢迎小刚。
大家好，大家好。
你就尽量说话哈，不用只顾着点头摇头哈。我们是 podcast。
好的，好的。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之前在合作之前，就是我受了一个很大的创伤嘛。
你是说那个？
哦，你想讲是不是？好啊。
我要确定在讲哪一个啊？就是数字开头的。
数字开头
啊，不是数字、啊，
不是数字开头，数字结尾。
哦，我的某个偶像的系列电影的开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戏有很多的风波，因为他还没有，他已经写完了，然后可能会拍，所以我们就先不讲这样子。等到如果他播了，也许我们可以聊一下。
嗯哼。
但是在那个编剧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样然后被咆哮，然后被羞辱，然后。一个标点符号错了，我甚至就会被干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阶段这样。你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吗？就是说你身为一个编剧嘛， 我们先讲一下好了，你觉得这个开始的养成是什么？
开始的养成，你要有兴趣，首先你要有兴趣啊，然后你要耐得下心，然后
面对孤独，
这是一种说法啦，这是浪漫的说法是这样，但你要、
实际上说法是什么？来来来来，
实际上说法是你要接受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吧。
哎，什么意思啊？
就是
我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你是在搪塞我？
对，我其实不知道跟你讲什么。
好，没关系，我慢慢来。就是说，今天如何要成为一个编剧？比如说，像你的发迹，你是怎么开始成为一个编剧？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影视圈，有这么多的行业，你为什么一定也是选择编剧这样子？
每次人家问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编剧，我都觉得我的答案好悲哀哦。
那是什么？
我其实是要做导演，然后一直没有做成，然后就做了编剧。但我因为做了编剧以后，我才发现，
你不适合当
编剧的，
你还卖编剧的。
对，然后我觉得当一个导演一定要是一个好编剧。对，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很好奇这个。
导演是一个把文字叙述，把一些比较抽象的沟通的这些讯息传递成实际的具体的影像声音的工作啊。对啊，那你在第一步你没有办法传递你心里的想法的时候，你怎么让大家接受你，对不对？所以我不讲得太复杂，
不会。
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导演一定要是一个好的编剧，应该是说如果你想要拍戏的话啦，我觉得也许广告导演或者是 MV 导演，他们更重要的是
画面
美术声音的结合，对，然后提供一个爆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广告导演或是 MV 导演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90分钟的戏的导演，我觉得你的养成最好你要对编剧有点涉猎了。对，而且因为你如果你要拍一部戏的话，我就说电影好了吧，有太多太多专业的人去帮你辅佐关于摄影关于美术的这些东西，所以你真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讲好你的剧本，把你的理念把你的想法跟演员沟通，跟其他工作人员沟通，让他们去帮你完成。对，所以这个其实跟编剧做的很像啊，因为编剧啊，我们就说一句之本嘛，你就是在画一部戏的蓝图。所以其实我觉得蛮相像的啦。
那你会觉得台湾都不重视编剧吗？应该是这样。这个叹息千言万语走过。
对，我基本上认同啦，但我也觉得也许我们自己编剧也有时候也需要一些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人家不尊重你吧，我就得罪好多人。
OK， 没关系，没有，只是另外一种声音而已啊。
但我基本上你讲的话我认同啊。对，就编剧很不被尊重，
因为就是当我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当时的前辈就会一直跟你强调，这是编剧就是一个前置的工作，就是以拍片来讲，就是会先经过前置嘛，然后拍摄，然后后置这样。那在前置的工作的时候，大家会从一种从无到有开始摸索，去描绘它的轮廓，然后再让它长肉，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艰辛跟痛苦。那以前的环境通常就是这个阶段是。你还没有把那个文字写成本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拿钱的，以前某个阶段程度是这个样子，
现在还是很多人都这样。
你知道，就是编剧就会变得就是好像很窝囊，或者甚至是苦哈哈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刚开始碰到的那个编剧统筹，他甚至就会觉得就是说，你其实要有本，你才可以熬过这个过程、这个经历。但是我就想说，但是今天来这里不是就是应该是要。
对啊，
赚钱吗？
是啊，
但是变得就是一种大家都在熬的过程，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大部分好像时间都在找一个东西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我们开始要揣测，比如说老板、金主或者是这个主创、导演的心思，那这个是已经是创作了吗？这好像就不是。我现在只讲我的经历的时候碰到的。这个过程 ，OK。然后因为我有很多问题，像比如说近年来是这个影集的工作方式的这个，我们不能讲入侵了哈，影集工作方式的进驻，那又让整个编剧的形态或生态呢会有一些改变。有些人可能会水土不服，有些人会鄙视，有些人就是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走。像我碰过有些人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太匠气， 所以可能就觉得说可能还是觉得是用以前的电视台的方式，那种打游击或边走边写的这个方式来博取收视或者是眼球的这样。这个过程呢，我其实吃蛮多苦的，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吃了很多，从前置到后来可以收到这个钱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经历了三五年的时间。才觉得哦，原来哦，编剧其实是要熬这个状态的。你会怎么看这个状态或者这个生态是这样？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一开始你就要先认清楚你到底在什么位置啊。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一个你没有任何资源，你爸不是制作人，不是导演，然后你就只能靠你的才华让大家肯定你的话，有时候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你过了这么多年还在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也有可能是你很倒霉啊，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常常听不懂你的制作人的话，或者是你听不懂导演要什么，这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们付你钱，你就是要满足他们了。对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开始，如果你爸爸不是制作人，
所以你也是走，你也是觉得是这一块，就这条路，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周遭没有资源，或者你身上本不够的话，建议先不要走编剧嘛。
你当然要，如果你热情足够，你就走吧。对啊，然后你自己设一个停损点吧。这样讲太残忍，对不对？但对啊，因为其实真的编剧不是一个很适合谋生的工作。我觉得就是你光靠一股热情，你觉得你要变成一个编剧，好，那你当然编剧你要干嘛？你要赚大钱吗？很少，很少数的人赚了大钱。
你现在是属于这个阶段吗？
不是。
哦。对，我们来讲一下你最近的代表作是什么啊？哪个这样子？
好，进广告。
对对，女儿大人加个 line 这样子。你会怎么去看待就是一个想要从事编剧的人的成长曲线呢？
很多人都是很年轻就想当编剧，但是我自己觉得真的一个很好的编剧他大概至少要三十几岁
再接触。
但所以我不知道，其实我有点难回答我到底什么时候。
可我四十岁才。
所以你是个很好的人。
真的吗？
时刻踏进。对啊，很多资深编剧或优秀编剧都不是一开始当编剧啊。对啊，所以我也听过一个很厉害的编剧跟我说，他如果要收学生，他如果要带人的话，他一定只带超过三十岁的。但问题就是很多年纪轻轻的人就很想要当编剧。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一个门槛的，这个三十岁的门槛是说是人生历练的。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子啦，而且包括了你自己比较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你适合什么样的题材。就是很多人只是看了一部好很厉害的日本推理小说，就是啊，我也要来写一个推理小说，就开始他的创作之路。可是我们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往往都是在复制我们过去的观影经验嘛。实际上就，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有一个过程，去把那些东西给从你自己的创作的这个养分里面去过滤掉之后，你拿出来的创作才会更吸引。才会算你的血肉吧。对，所以但很多年轻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对看了谁的电影就啊我要跟他一样。
我是四肢愈合迷，我要写、
啊啊、
拍一个像四肢愈合的。
对、啊、
对，但是因为很多在台湾不是很多都是先投什么优良剧本奖嘛，等到他发迹了之后然后把这个他想要拍的东西给也许他得奖，也许他筹到了一些钱，也许他得到了长片辅导金，然后他才拍出，就是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路径，你的比如说你的导演路或者是你的编剧路才可以这样开张。不然就是说你可能你的爸爸是制作人，就是爸爸我想要拍片哦，那你先去当编剧看看好啦。你觉得在台湾 要当成编剧会有几个会有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什么样的路径
啊？我觉得比较安稳的应该就是如果找到一间公司或者是一个长辈他可以愿意带你入这一行，那你可能一方面你的收入可能比较不会有问题，然后对，然后你的案子也比较稳，这样。但我相信真的走这条路的人其实也不多啦，说真的。
真的、
啊？对啊，就是就好，就算你走了这条路，就是你到最后能够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编剧，其实我觉得也就他就是很残忍的一个淘汰过程。对，其实我也遇过很多很多编剧，真的啊，就是。就必须放弃他们的工作，然后回到现实生活里这样子。
那、啊、你现在就在讲我啊？
但是放弃没有什么不好啊。 说真的，我就不要对这个行业有太多浪漫的幻想。
跟你合作写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还蛮爱写东西的。
那就写啊，就因为如果只是就我讲的，如果你是因为看了某部小说、某部很厉害的电影，就啊我要来创作，那你就创作，但不一定要当编剧啊。
因为我们就是对于编剧这个工作，好像就是很神秘，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从，就像影视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比如说演员，我们就是啊，有一天有一个人找你去试镜，然后你就打开了你的试镜之路，然后开始有广告拍，广告拍拍，就有人就说，哎，你要不要去拍戏？那你就去拍戏，或者是你碰到了一些经纪人，就像打 RPG 游戏一样，你就一步一步一步，然后碰到什么？那编剧似乎好像。像我就是可能就是已经没有戏演的时候，有一天就碰到就是长辈就跟你说，你要不要去写剧本哦啊，反正你有戏演就去演啊，你没有戏演的让人家知道你可以写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那你要不要去写这样子，然后写了半年没有钱这样子哦的这个过程这样子。然后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很怎么讲，算痛恨吗，我就是有点厌恶，就是觉得哇，编剧的养成竟然要如此的刻苦。
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行业、啊、就是一个没有
到现在还是
没有工业规模的行业，这样一直都是啊、嗯、所以你的路程其实也没有非常特别、啊、因为我也遇过很多当记者的啊，或是家庭主妇啊，就来当编剧，而且他们后来也还当得还 OK 这样子。
哦，真的、
啊、真的、啊、所以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那种啊，你毕业找了一个编剧公司，然后进去，然后一直往上做的人其实很少了。其实大部分还是靠自己生活的历练养成了一些可以创作上的能量，然后进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有价值啊。对啊，
嗯，
所以你觉得
生命历程可能比较有价值，但是你不一定要用在影视产业上面，或者用在编剧上面。
对，应该这样讲吧。我觉得任何有一些生命历练的人，他的故事一定都很精彩，但是他不一定要当编剧。就是因为就算你把它写出来，就算它是一个很棒的剧本，也不一定有人喜欢、啊、也不一定有人想看啊。
嗯，
所以这是就是很现实的创作者就是这样子、啊、你不能觉得他应该给你一个对价的关系，就是我花了多少心血他就应该多轰动的一部大片，没有这种事情啊。
嗯，好、哦、那这跟上班就没有不一样。
对啊，就是你上班每天去坐在那边用生命换时间换钱，编剧就是或者创作本身就是一个你换不到钱的东西、啊、你要这样想，
就你不停的磨耗，不停的绞尽脑汁，然后端出去的时候人家花了三分钟看完，
对，
然后就退你稿，
对啊，
然后你要回去可能要再花一个月时间，
是的，
然后人家又是花三分钟，然后就打你枪，
95%的状态是这样。
你现在也是这样子吗？
我现在比较不做这种事情了、啊，因为我没有那么多创作的热情
啊，真的、啊。你没有创作，那你所以你现在呢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应该说我没有这么多一定要我创作了然后我要把它变成什么金石巨作的渴望，但是我还是会自己创作了、
嗯、
但是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的结局，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可能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啊。所以以编剧这个工作本身的话，我基本上还是接受别人的邀约去参与剧组的工作，这样子参与编剧的工作。那如果我自己有时间要创作的话，我绝对不会期待它是一个多了不起的。
但你还是会投，但是就是它这个是可能你很自我的东西。
啊、有空的时候，我还是会对啊，也是会投一些什么甄选啊。
那怎么样才可以？像比如说像我怎么样才可以像你就开始会有人邀约这个阶段？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
啊、我听不懂吗？
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听懂了，但我们其实真的没有做到这么多、嗯、对，
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我就有，但这个不够好不是真的不够好，是你就没有达到那个跟你发号司令的人的要求，有时候真的是这个状况。那 我真的觉得这个也没有，也不是多大多了不起的事情啦。也许你们两个就是痛不合嘛，他讲话你永远听不懂，你讲话他永远听不懂，也是很有可能，而且还蛮有可能的。所以你就是要多多去认识很多制作单位吧，我觉得总会有一两个是你们两个沟通比较畅通的这样子。
碰到都会就跟你说，哦，那你就那个写个故事大纲啊，来看看啦、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就是你要不要就是大纲有没有过，然后我们再去申请钱。大部分都是碰到这个状态。
通常这种我是绝对不会理他的啦，我是绝对不会写一个字给他的啦。我都会说你先拿钱给我，不然我一个字都不会写。对啊，除非那种我很熟识了，而且我们已经合作过了，然后 也做过一些作品了，我才会免费帮他做一些事情，但我也不可能免费给他一个几万字的案子，不可能，我可能给他两千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
对啊，所以就有时候你要自己衡量一下，你要评估一下，就是，但我真的觉得不要免费帮人家做事情了。
嗯，这是今天的重点。
对，绝对不要，
就是，不要免费做事。
对，
或者是先交个大纲，我们看看。
千万不要。
好，
你可以跟他聊天，但看你要保留多少，你自由你自己判断。但是如果要动笔的时候，我是认为不管你有没有资历啊，你都不要免费帮人家做事。
嗯。
对，除非你很相信他，或是他是你的好朋友，或是他帮过你，或你要追他就可以，但其他都不要。
你也吃过这 不少亏。
我以前常常哦，我岂止免费帮人家写，我还免费当司机送剧送案子到处去这样
啊。什么意思？
就是送案子啊，比方说制作人，我记得以前有个制作人住五股吧，住哪里，住个工业区，然后我那个时候住吴兴街吗，往，
北一那里，嗯，
就他就说什么剧本写好了，他想要赶快看啊，然后就问我可不可以送去。那天下大雨，你知道吗？就骑着摩托车骑到五股，
嗯，
就把他送到他，就他也不出来拿，然后他叫我放他家信箱，我就怀疑他根本在不在家嘞。
嗯，
对，然后就是这种事情我做的太多了，所以，但我大概这种日子过了一两年了，我就知道，
然后都没有钱吗？然后就是一直在盼望，
对，那不然就被人家欠钱啊，被老编剧骗钱啊，
嗯。
对啊，有些老编剧自己案子来不及，就叫你帮他写，写了都不会，他也不付你钱。
所以你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在是写手的状态
。对
对，就是说我们要跟听众讲，就是说编剧通常会有架构是什么？就是说会有个编剧或者是所谓的统筹，然后呢，统筹可能就是他负责跟他的窗口或所谓的金主做联系跟沟通，然后他会拟出。整个故事的架构，比如说这个戏或这个电影的整个架构，然后呢再给下面的编剧或者是写手来工作，是这样吧？
你讲的应该是传统台湾的配置啦，
嗯，
尤其是比较长的剧，比较多集数的剧，对，但现在比较短的我不太确定。
所以现在短的都会怎么做？
用七八集的和应该不用写手了吧？
就你一个人干掉，
一两个人写掉就好了吧？我猜啦，我猜啦，
嗯。
但每个人不一样吧，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也我有遇过统筹从来不写字，他只出张嘴的。
嗯，哎，我好像也碰过。
对啊，对啊。
嗯，然后或者是说，他只是跟你讲个概念。
对啊，对，各种状况都有了，所以你就是你要多去试吧，就是多多找到一个你最适合的工作状态，还有你跟你最谈得来的人吧。
嗯，我其实就是经历了这一两年。我现在就是觉得那个每次的这种编剧会议啊，我都觉得有一种折腾的感觉这样子。
如果你讲的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案子，那我觉得那是一个不正常的编剧会议。
OK，
所以你不用那么大的
压力。那我们要跟观众分享这个不正常的案子是什么。对，就是说这个案子呢，原本这个不正常的案子呢，原本就是它有一个统筹。 OK，这个统筹他就是
跟着。等一下，我可以插一句话吗？
请说。
我刚刚所谓的不正常，不是后来你跟我讲的那个阶段，因为那个我没有参与啊。我说的
没有，我们现在要讲前面那个阶段。
我只能你就说是我吧。
OK，
我只能说在我参与的那个阶段是不正常的吧。
嗯，
对你后面遇到的，因为我已经离开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评价。
嗯，
对，但我自己知道，就是在前面那个阶段，应该也就是说，那我终于又遇到了一次我没有办法合作的对象吧，那就离开啊。说不正常是对我来讲啊，对啊，也许有人就是很习惯那样的创作环境吧，一次开会十几个人。
对，对，然后我继续讲，就是说，当时这个第一任编剧统筹呢，他就是有三个编剧跟他一起工作，但是呢，因为里面的主演他也这个戏的里面的主演想要就是说也要。参与讨论，所以呢，这个他，但是他没有这个编剧的 sense， 所以他有时候会带他的有 sense 的学长或者是朋友一起来跟大家讨论，然后接二连三呢，就会开始有后制的人会开始一起进来，但是我们剧本还没有写出来，我们大纲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后制的人会开始进来，然后参与讨论。那接下来就是说，想要参与这个演出的演员也出现了，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写到他，但是他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每次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会有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参与一个编剧会议，然后这个编剧会议就是开了之后大家就会开始七嘴八舌，然后开始会有一些意见，因为每一个部门的角度都不同，统筹就会把这个东西给消化完吸收完了之后呢， 然后呢你出一个大纲这样子。但是呢当时这个统筹呢，他我觉得他有一种反骨的这个精神哦，就是大家原本在讲那些热火人可能会有 有一丝丝的一个脉络的时候，他就越不要这样写，有这样的元素，但是我就越不要这样写。
有吗？我有这样做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
哦，好吧，
就是有个躲避球的那个有没有
？OK， 我忘了，其实我真的都忘了。
OK， 或者是说他写了一个版本之后呢，就是本来要在里面参演的那个演员就会跟你讲说啊，里面没有我，那找我来干嘛？哦，诸如此类的事情，哦，就是我想说啊，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开会吗？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写大纲的阶段，我们一定这个时候，因为我常会碰到的导演或者是老板会跟你讲，会就是叫你写大纲嘛。OK， 故事大纲，好，所谓长纲可能2500个字到3000个字左右，最多就这样子了。他们好像永远想要在这三千个字里面看见可能十几万字的剧本，或者是想在这3000字的当中看到。那个整个故事到底要就是整个细节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就想说我们现在不是在写大纲吗？那你大纲你更应该要好好的就是把这个些给琢磨出来。那我想说那就是已经到了比如说剧本的阶段了，你是也常碰到这样的状态？
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看你要面对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如果是像你刚刚那样子，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想要2000-3000字，你就要让他觉得超精彩的，某方面也是代表这个人没什么经验吧，对不对？就是一个有制作过很多戏的制作人，一定知道从2000字到2-3万字的演变，一定知道过程什么。他应该是说，那么从这2-3千字里面看到一个他觉得很棒的架构，或者是他觉得很吸引人的钩子就好了吧。嗯、但我觉得，如果你遇到那样的人，就代表他其实也没什么想法。
对
对，
嗯对，大部分碰到的都是没有什么想法，然后。
对啊，
你给他，然后他就不停的打枪，但是他其实也不知道。
对啊，这种人很多啊。
或者是说，要在打枪当中寻找到他真正要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浪费时间？这是我每次得到，就是结束之后，我都会觉得，那为什么你不先开始讲？
因为他付钱，因为你要付，你要赚他的钱。
就是说，因为你今天假设你要开这个戏的时候，你应该已经会有一个想法嘛。不管是你的钱已经到位，哦，假设就是很像，比如说过往就啊，你第一季出来了，哇，那赶快想第二季啊，因为那个已经确定要拨钱给你，或者是说啊，趁现在这个 CP 非常的好，我们赶快开拍第二季，哦，当然第二季一定很难看 ，OK？ 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其实应该就要开始要有一个想法，而不是说好，那我们开第一季，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个 CP 组合还有这个男配角，那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去想，然后那个下礼拜我们来见个面开个会这样子。
但我问你，如果他说对，这就是本人的做法，但我愿意定期的付你钱，给你生活上的金元这样子，你就会过得好一点吧，你就会不会那么多抱怨吧？
不知道欸，
所以你要先确保你有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可以被人家见他，你就至少被见他开心一点，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编剧就是这样子，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所以你碰到这样的话，那你就直接掉头就走了嘛？
看我需不需要那个案子吧。
你的需要是在于是钱吗？还是说你的需要在于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
我通常这种案子我就不会很喜欢的啦。那对啊，那如果钱给的不错的话，我可能还是会留下来。但是如果就是不开心的话，啊，对啊，其实我没有那么爱钱了。
哦，真的，哦？你可以给我啊。
我没有那么爱钱，不代表我有钱。
你可能每次在接这些戏的时候，你的首要考量就好，因为你刚刚讲说你可能没有那么爱钱。好，那你的首要考量，比如说题材，还是说你有兴趣，还是说没关系，现在就是有球来我就打。
如果你问现在的我的话，我会说，
那，啊，我先问10年前，那10年前的小刚你怎么想？
10年前我可能就是比较
坚持，
没有吗？就比较随便一点啊，有钱赚就好。现在的我可能会想比较多了，就是包括这个找我合作的人，我到底跟他熟不熟，对，然后他做过什么，然后他对我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我都会考虑。对，所以我现在合作真的合作下去的制作人，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啦，就是这还算谈得来，然后就这几年就遇到的，然后他们也不是坏人这样，然后就大家互相体谅，互相磨合，
然后也懂彼此在说什么，
对，
然后
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状态。我觉得我这几年就还算幸
运。你有碰过很低潮的几年吗？ 你也有，
编剧都有吧？我觉得再厉害的编剧，说那种自己很忙，案子超多的，其实一定都有。
所以你有这那几年过，还是说你有经历过一个很蛮长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像我这样子，
漫长啊，漫长是多长？
漫长多长？假设两三年，然后都在一个这个状态，或者四五年也在这个状态当中。
四五年好像有点长，两三年我觉得可以熬了。那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应该有曾经有两年多的时间，都是在打工，不是做统筹啊，或者是
那你在做什么？
就等于是写手了，然后或者是帮人家写案子，有大概有两年都是这样子。
但是写手生活应该也过得还可以，
就还行。就是对，就看你写到什么。你如果写到八点档，你当八点档写手，其实你赚也不少啊，对不对？
嗯，对，应该就那一档结束就买车买房了嘛，嗯、结婚生子。
这也要看你在剧组里面的地位了。
嗯，
对啊，但的确啊，就是有人一直当写手，都当八点档写手，其实写赚不少钱啊。
对，因为我没有当过这样的写手，我很好奇啦。对啊，就是说，像我只有跟你合作的时候，就写完整的一出戏。
嗯，
对，我记得那时候的合作就是每次在写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嘛，每次跟你开会的时候你都很紧张，因为你都不看剧本，你都到现场才可以看剧本这样子，然后这个、
啊、
然后才就说可能我们三天前就先交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到现场想说啊、哦、你可能会给一个什么，你就开始先看完之后啊、哦、你这个标点符号
我
错了，
我有这样
改一下好不好？这样子我就 哦
好
改，好
像有
这个字也错了哈，改一下好不好？我说
可是看到错字不讲，不是很怪吗？
对，但我只是觉得哦，你可能会给一些很重，你只是哦这个错字这个好不好？然后这个电脑关上，那你接下来想要写什么？这样，
我跟你讲，我们那一次合作不算是真的正常的合作，我坦白讲，因为那时候在忙别的事情，嗯，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请你来帮我救火，
可是。我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我有被治疗到，但是的工作的形态我有被治疗到，
真的、哦、那你不要以为这是正常的，真的不正常。
对，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那以后我们就这样合作好了，这样子、
嗯、
你就
应该就算以后合作也不会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哦你就是跟你讲我们有几个事件发生你就回去想，然后你就去忙别的，
这真的很不好了，这真的很不好，
对你不好还是对
整个案子不好？
对整个案子不好。
对啊，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亲力亲为的统筹啊，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我管太多，但你那个案子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管，
嗯，
对，然后但也许我真的也不要管，好像比较好哈。
哎、欸，我觉得是
吗？
对，好，我们这时候我要跟听众讲，就是我们通常跟可能编剧统筹工作的时候，可能编剧统筹跟老板开完会，然后在现场开会的时候，我们去讲整个走向，整个剧情的走向，统筹呢可能会在。每一集的时候可会写一个大纲，大纲 有些统筹写得很完整，有些统筹会跟你讲个概念，那通常这个大纲可能会跟你讲几个 beat， 所谓 beat 就是说每个拍子，就是说每个事件要怎么是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他会在我们讨论出这个 beat 之后，可能统筹会去写个大纲出来，写完大纲我们就经由这个大纲写成一个剧本，然后再给统筹看、哦大这个正常的流程应该是这样，但因为我们上次的工作模式，因为他在忙女儿大人加个 line，哦、女儿大人家有六十集，他基本上已经就是分身乏术了，因为他就是大纲一写完就马上就跟迪士尼开始开会，然后开始 修改，然后还要在，所以基本上非常忙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就是他是跟我讲说我们有一个大纲总纲、哦、每一集可能大概在讲什么，但是呢通常讨论的时候已经跟那个总纲无关了，我们 就是开始在讨论那我们这一集的 beat 会是什么、哦、比如说我们会讨论出八个到十个的 beat， 然后讨论完的时候就是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然后接下来就哦什么时候给你，然后就给你这样，然后我就回去写，然后刚开始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然后当时他这个小刚他教了我一些心法、哦、OK， 这个心法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受益很大，这个心法第一个事情是你必须要逼自己写东西出来，比如说一集剧本假设是二十页你可以拍四十六分钟的时候，但是你可能给收到的这个能够写的这个长度可能只有写到13、14页，
嗯，
对，但是你就必须要逼自己每一集你都要逼自己去写到20页，但是这个20页不是说你去灌水哦、嗯、比如说他去跳海还是怎么干，不是说一定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挖，这些角色放在这个前面你一定有什么东西，这是你讲的 哦一定有什么东西，有任何的事件你可以去挖出来，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前两集非常的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还在抓啦， 然后再就是编剧的每一场都会有个起承转合，你必须要去把那个起承转合写完，而不是说他跑到路边然后再换下一场，不是，他跑到路边然后呢会是一定要把这个或者这三场都会有个起承转合，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剧本，就是它就是有很多的起承转合，起承转合，就如果就很有点像数学吗，还是算是建筑结构，但是戏有可能有起承转合，但它的每一场或者是棋里面当中的戏还是有很许多的起承转合去建造出来一个剧本。对对对对，这是你当时就是教育我的，我就是靠着这两个心法就是把这个十二集的剧本写完。
辛苦了辛苦了。
当时 我们现在不是在跟你讲说、哦、我好辛苦哦哦，你当时怎么这样对我，你好烦哦，这样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得到很多的启发。
嗯，
你给的当时我们就讨论完你就回家了嘛，然后我们就说那 你今天礼拜四开会，你礼拜三可不可以给我或者怎么样，这样当然我家中间我家里出了很多状况，我还是有跟你这个请个假，或者是你还跟我说你要，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写啦，你是不是你要先把东西给我就好了，我说不是不是，你给我些时间，这样子你给我两天时间照顾一下我妈，这样子好哦，诸如此类的事情。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把这个只有可能只有八个到十个的 beat 丢给我，然后我回去融合或者是什么发想啊，可能因为前三天可能一定就在看一些别的电影啊，或看一些什么影集，然后你在想说哦，那要怎么去串啊，或者干嘛干嘛，怎么完了之后，然后你才开始动笔嘛。然后有时候打电话给你，你也不在嘛，因为你可能在开会，或者是你在赶大纲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孤独跟那个无助的状态，对，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对不对，所以就是会可能会很焦虑的，不停的跟你通话，或者是想要在你身上得到什么答案。然后再把这个剧本，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才把这个这一系列的这个剧本给生出来。
嗯，
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这个工作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讲很舒服。虽然就是你每次在现场读剧本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中永和一个很奇怪的咖啡厅开会，然后那个那家店咖啡很难喝，但它东西很好吃，在那个图书馆附近那个巷子里面。然后呢就是每次我就一定会点一个什么类似他的那个 bagel 什么东西，然后我在那边等，然后等他就是在读剧本，然后每次读他在读剧本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忐忑，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忽然就拍桌就是在写什么东西。
不会，
对
不会，
对他，但是小刚总永远就是说嗯，你应该要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这个主角上面，你不要再写一些就是不重要的人上面，不要再创造新的角色，戏要在主角上面，有没有第三个心法？
好像是吧，
是这个状态。所以我就想说，哦，当时啊，当时我的幻想就是，哦，原来正式的编剧工作原来是这个样子。
没有啦，那是真的不能说正式啦，真的真的。而且我们那个案子本来就没有什么人管，所以你千万不要被那个案子误导。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参加一个已经定了档期，或者是平台都已经确定的那种，你一定不会这么。轻松，我说真的，真的真的。
当时这样的工作上是很轻松的吗？
你又不用面对任何长官什么，对不对？
因为我是面对你啦，
我也不用面对太多人啊。
对，你就是可能面对的，到时候就是你要交件的那个的，
对啊，
的
评审。所以那个真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作状态。
那你觉得当时这样写这样好这样的工作状态，你觉得这样写是健康的吗？或者是说，比如说像你亲力亲为的这样导演？然后再发给编剧来写，这样也是健康的吗？
我觉得以正常的逻辑的话，如果我们爱我们这个作品，当然参与多一点，参与多一点讨论，然后分场也详细一点，然后每次发分场的时候跟写手沟通多一点的话，我觉得它会是一个你至少自己心里对得起你自己的作品了。对，那有时候你为了交差，你就只好瞎胡弄乱写一通。
你是不是常这样子？
大部分没有，好不好？所以，对啊，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品一定是再三再三的讨论、推翻、再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件事情才出来。所以不要厌倦一再的重写。但我们那个案子从来没有重写啊，对不对？
有啊，有重写三四次。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但你有十二集，你才重写三四次。
对啊，然后就因为有段时间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是那个过程。就是我还在寻找写剧本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好了，但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当一个编剧，我真的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模仿的工作方式，这样子。 对对，所以有一句英文你有听过？我有跟你讲过
没有？
Writing is rewriting， 写作的本身就是不断的重写，就是美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话蛮有道理的、啊、
我只有听过就是美国编剧问你说你怎么当个编剧，他就说会定下一个时间，你在这个时间点挤出来你就是个编剧了。
也没有错啊，的确是啊。
对，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编剧，就是那个时间点定出来了，
准时交稿，
你就会 逼出来了。
对，
你不会就是啊我要找灵感，没有灵感这件事情。
没错，
就是
没错，
你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挥到你所有的东西给潜意识吗？或者是说你的曾经的养分然后在那个时候会忽然的被压榨出来。
没错，
我觉得好像创作就会比较像是这个感觉。
没错。
对啊，那你觉得你今天要推荐什么电影？
进击的鼓手
啊。
有人说过？
没有，没有人说过啊。
干嘛？戏很好看啊。
我没有很喜欢。
那为什么？
我可能没有，我觉得残忍还好了，因为我没有那个喜、哦、我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导演，因为那个后来他那下一部就是拉拉链嘛。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对对，
拉拉链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啦。但进
击
鼓手，进击
鼓手为什么？
我个人的原因啦，我很喜欢这种简单纯粹然后可以表达
凌虐，然后
不是好你要讲也可以，但我重点是他很简单的说了一个故事，而且他把剧中角色的意志渴望都很简单的拍出来。
嗯，
对啊，这是我喜欢的大原因。
你有一天会想拍这种纯粹的东西吗？
人家拍过我就不想拍了。
哦，所以你又被推翻了。
嗯，
好，那如果各位听众呢，那想要再听这个我们小刚在说些什么的话呢，请到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或者是到我的粉丝专页罗凯腾恰吉老罗。那最近没有什么人那个跟我互动，那当然因为我休息两个礼拜，电脑终于修好了，所以这周可以又跟大家见面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想再听业界有些相关什么事情，或者是想要听老罗聊些什么事情呢，欢迎这个大家留言给我。小刚有什么话要说？不要讲新年快乐，我会生气哦。
就很开心来这个节目。
我觉得你就是在敷衍我这样子。
我
但是我不会叫你说，哎，你们要给一些想要进从事这个编剧的新兴学子说些什么吗？有吗？有吗？
我去炒股票比较快吧。
在这里，对对对，不要进这个业界炒股票，
对对对对
这样子。对，那这样对吗？
真的。
那感谢各位听众，然后感谢小刚。那今天恰吉老罗演员日常就到这里喽，感谢各位，拜拜。
拜拜。